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乌克兰战俘疑遭斩首，泽连斯基痛斥俄军，日本政府决定加快导弹研发和制造，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美国国会和政府齐头并进，阻止北京侵权和霸凌。马克龙周旋于美中台有关言论引发炸锅，观察美中关系是否跌入黑色深渊。连线香港大律师公会代表进京，他们在国安法下如何夹缝求生？
怕是中共安排好剧本要他们念。
阿里版 ChatGPT 推出，北京监管紧随其后，不许说的就是不许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社交媒体近期出现视频，疑似俄罗斯士兵用匕首斩首乌克兰战俘。韩国政府同意向美国出借数十万发炮弹。印度确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寻求获得人道援助。节目开始，我们请陆洋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陆洋，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乌克兰战俘疑遭斩首视频曝光以及乌克兰的最新战况，好吗？陆洋。
好的，宇宙。针对社媒上近期出现疑似乌克兰战俘遭到俄罗斯士兵用刀斩首的这个视频，乌克兰政府星期三痛批俄罗斯根本就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同时呼吁国际刑事法院对此事做调查。另外呢，韩国东亚日报星期三引述不具名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说，韩国与美国政府已经达成了协议，由首尔向华盛顿出借50万发155毫米口径的炮弹，以使美国在向乌克兰提供弹药的时候呢，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印度外交部星期三说，乌克兰已经要求获得人道主义用品的帮助，包括药品和医疗设备。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看美国和菲律宾呢是举行了2+2的部长对话。陆洋。
是的，宇宙。美国和菲律宾的外交国防部长2+2对话星期二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同意强化共同防御能力以及军事合作现代化。美国并计划在未来5到10年内完成对菲律宾安全援助蓝图，并注重应对菲律宾在南中国海面临的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日本政府呢与三菱公司据说是签订了$几十亿的大单，来研制和生产先进的这个导弹，是不是这么回事呢？陆洋。
是的，宇宙。日本防卫省星期二宣布，已经与日本著名的军工企业三菱重工签署了一项总金额达3800亿日元，约合28亿美元的导弹研发和量产合约，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加的军事力量。宇宙。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南部的邻居墨西哥。墨西哥呢对移民机构的负责人进行犯罪调查，这是怎么回事呢？陆洋。
宇宙，是这样的，据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的新闻报道，墨西哥总检察长办公室说，已经就上个月移民拘留中心的这个致命火灾对移民机构的这个负责人展开了调查。星期二深夜发出的一份声明说呢，国家移民研究所所长弗朗西斯科·加杜尼奥未能采取措施防止该机构在华雷斯市的移民拘留中心3月27号发生的这个火灾。那场大火呢造成了40名移民死亡。宇宙。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巴西总统卢拉呢是访问中国，据说呢他这个举动恐怕会引起美国的不满，这是为什么呢？陆洋。
宇宙，是这样的，巴西总统卢拉从星期三开始在中国进行4天的国事访问，期间呢，据报道，卢拉此行也包括参观华为位于上海的创新中心。美国认为这家科技公司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宇宙。
好的，感谢陆洋分享最新国际新闻。接下来，美国会众院将投票表决对付被美国政府视为安全威胁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新闻，请您不要走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呢，我们介绍有关中港台新闻的详细内容，请志远来与你分享。美国众院将就华为和中兴案进行表决，来反制不可信的海外电信供应商。志远，
是的，宇宙，美国国会众议院将于下周投票表决一项法案，以对付被美国政府视为安全威胁的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通讯公司。众议院周二4月11号表示，将审议一项被两党所支持的法案，名为《反制不可信海外电信法案》。该法案要求国务院报告美国、北约盟国和其他国家在其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公司电信设备或服务的情况。宇宙，
另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是话比较多，所以他说的不应该卷入台海危机的言论呢是继续遭到欧洲各国的批评，而且呢台湾也要求法国来澄清。志远，
是的，宇宙，法国总统马克龙主张欧洲不应沦为美国的附庸，也不该在台海冲突上选边站的言论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批评。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二4月11号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访时表示，台湾已经要求法国做出澄清。宇宙，
志远，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北京啊，在台湾的北方呢划设禁飞区，那么台湾为此进行了抗议，那么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故事呢？志远，
是这样的，宇宙，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交通部4月12号发布声明说，中国民航部门周二以服务电报通知，以从事航太活动为理由，从4月16号到18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2点，在台湾管辖的台北飞航情报区内划设警示区管制飞航。台湾交通部说，经抗议之后，中国民航部门将管制飞航事件改为16号上午9点30分至57分。宇宙，
志远，我们来继续关注这个台湾哈。我们也看到马英九和蔡英文前不久是兵分两路，那么现在呢，中国的国台办呢是借马劈蔡，他们指责蔡英文把台湾推入了惊涛骇浪。志远，
是的，宇宙，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周三4月12号表示，相信大家都注意到台湾舆论的评价，认为马英九努力拼和平，蔡英文将台湾带入险境。马英九用行动证明了九二共识的有效性，有助于促进两岸交流，化解敌意，而蔡英文几乎完全倒向美国，把台湾推进惊涛骇浪之中。宇宙，
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有一名中国的禽流感患者逝世。专家说呢，这个 H3N8 病毒的人际感染力不强，但是呢风险很高。志远，
是的，宇宙，世界卫生组织4月12号通报说，中国一名女性患者因感染禽流感 H3N8 死亡。人类感染禽流感非常罕见，但目前发现的三个病例都发生在中国。宇宙，
谢谢志远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最新动态。接下来呢，我们将分享美国国会、白宫两党两院如何集中火力对付北京的侵权和霸凌行为，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两党两院议员致信拜登政府，质疑强迫劳动力法的执行情况。同时，美国国务院谴责中国将维权律师许志勇和丁家喜判刑。另外，美台在华盛顿举行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祝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进程目标。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政界最高层如何集中火力对付北京的侵权行为。陆洋。
好的，宇宙。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默克利星期二公布了致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希尔佛斯的一封信。他们在信中表达了对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施和执行的担忧。 议员们在信中提出的要求包括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在其向国会提交的关于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施战略的年度报告中更新并报告该局计划如何应对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的货物转运的挑战，计划使用的工具和技术，以及所需要的进一步的资源。史密斯和默克利两位主席特别强调了对中国公司西音电商平台和拼多多跨境电商平台等中国公司的直销商品的执法表示关切，同时也强调了评估由中国投入但由第三国运进的商品的挑战。同一天，美国政府星期二谴责中国政府对人权律师许志勇和丁家喜不公平的拘押和判决。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帕特尔在声明中敦促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这两位人权捍卫者，声明还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所有人行使国际公认的基本自由。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4月1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庭判处许志勇14年监禁，丁家喜12年监禁，原因是他们支持行使国际公认的集会与自由表达等基本自由。也是在星期二，白宫宣布美国计划通过增加制裁，加大力度摧毁参与芬太尼贸易贩运者的非法金融活动。白宫表示，美国正在建立一个全球联盟，以加快打击非法合成药物的努力。不过，该声明没有提供有关制裁或其他措施的细节。美台关系方面，美国和台湾官员星期一在华盛顿针对如何支持台湾扩大参与联合国体系与其他非联合国体系的国际组织举行了工作组会议，双方聚焦的进程目标包括五月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美台官员定期举行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上一次会议是在去年10月举行的。自1971年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之后，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从那以后台湾失去了参与联合国体系的资格。宇宙，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美国政府和国会以及两党两院如何集中火力对付北京的侵权行为？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分享观察美中关系是否进入至暗时刻，请您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螺旋式下降一词近来几乎成为形容美中关系的标准用语，有美国媒体甚至用黑暗深渊来描述两国关系的现状，而这在美中建交40多年以来，甚至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华破冰之旅之后都是罕见的。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美中关系在未来十年将朝什么方向发展，多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对此前景都不表乐观，虽然他们不认为两国间有爆发热战的立即动因，但由于两国间目前基本上中断了沟通，这场被他们认为由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驱动的激烈竞争很有可能让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大卫·兰普顿对美国之音说，
我认为当前没有任何力量将我们推向更有建设性的方向。我认为现在的方向是一种以牙还牙的螺旋式下滑，很难看到它何时会结束。
老资格中俄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刚在中国参加博鳌论坛返回美国，他预测美中之间误判的危险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力量在彼此间近距离运作，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也在上升。
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总统必须告诉美国人民，他不应迎合基本选民的政治直觉，不应试图将中国作为国内政治的武器。我们必须在一个严肃的基础上来应对中国。他应该向美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明，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步骤。
孔杰荣说，拜登总统必须向美国人民解释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变得多么危险，诚恳地承认目前美国对中国态度过于严厉造成的不良影响，呼吁中国对我们做出相应的让步，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并开始螺旋上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严学通教授说，中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恶化，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并将塑造即将到来的国际秩序。不过他同时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冷战。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中国要的世界秩序不是自由的世界秩序，它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强调西方失败的世界秩序，强硬的主观权，每个国家都有决定权，例如定义什么是人权，它与美国的普世概念认同相反。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吉思2月22号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一场讨论会上说，别指望美中关系会得到改善，最好的情况就是避免发生冲突。他认为美中两国的国内政治是影响两国双边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如果他们的国内政治轨迹继续朝着当前的方向发展，螺旋式下降可能不会逆转，甚至还会恶化。宇宙，
好，感谢志远分享方冰的报道，美中关系是否跌入几十年以来的最低谷。接下来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后，有关言论如何在推特上炸锅，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发表评论，称欧洲不应当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脚步。这番言论在推特上流传开之后，立刻引来了相关的专家和观察人士的反驳。不过也有人认为马克龙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推特上的中国，马克龙访华后言论引争议。陆阳。
宇宙，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在一篇与马克龙的访问中引用他的话说，最糟糕的事情是认为我们欧洲人必须成为台湾话题的追随者，并适应美国的节奏或中国的过度反应。他表示，欧洲应该花时间在中美之间建立自己的第三级地位。马克龙在上周结束三天的中国之行之后，曾热烈赞扬了法中关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热情接待。而他在人权、台湾等问题上的低调处理让不少专家感到不满。英国经济学人、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在推特上写道，马克龙有关台湾的评论重复了中国的论点，无视2400万民主台湾公民的自由权，把他们当作是美中竞争中的走卒。他呼吁理解中国的观点，把紧张关系归咎于美国。任大伟的推文写道，马克龙忽视了这个变化中的一个更大的驱动因素，那就是台湾民众真实的恐惧。印度专栏作家、目前担任台湾外交部研究员的毕安典也认为，马克龙正追求着一个虚幻中的第三级，同时给予北京的计划一个更加友好的全球秩序。在4月10号的一篇专栏文章中，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拉赫曼给出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国家保护台湾免遭中国的控制有三大理由：支持民主政体、防止中共对亚洲的主宰，以及台湾在全球经济上的关键角色。前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科尔比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尽管我一直强调美国和亚洲国家应该在台湾问题上做得最多，但事实是中国增加在亚洲的霸权对欧洲也会是坏事。如果美国都感到担忧，欧洲更应该感到害怕。尽管批评的声音不断，但也有专家指出，马克龙希望欧洲发展出自己的台湾政策并非没有道理。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洛林就认为，与其要求欧洲遵循美国的对台战略，不如让欧洲自发地得到这一结论。格林在一系列推文中写道，华盛顿应该有信心，如果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正确的，欧洲也会得到这个正确的结论。不过，欧洲中国政策研究员英沙利博士指出，问题是得到这样的结论的时间是在中国占领台湾并给欧洲造成后果之前还是之后呢？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文浩的报道，马克龙对华言论引爆推特评论。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将分享连线报道，香港大律师工会代表团五年来首次进京，他们在国安法下如何夹缝求生，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大律师工会一个18人代表团在4月11号展开了访问北京的行程，这是大律师工会五年以来首次访问北京，因此备受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
高峰，香港大律师工会在北京拜会是些什么部门？为什么他们时隔五年才再度到访北京呢？
志远，这个由大律师工会主席杜干坤率领的访京团，是在4月11日抵达北京。那么12日呢，他们分别是拜访了中国全国人大、基本法委员会和中国外交部，获得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沈春耀和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马新民的接见。那么访京团在13日会拜访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和北京大学。那么其实香港大律师工会过往每年都会访京的，但是呢，2018年的戴启思和2021年夏伯义这两位前任的主席，他们就港版国安法和香港法治的看法与北京有分歧。那么大律师工会访问北京的活动呢，也随着双方关系转差而暂停。志远，
好的，那么有人以破冰之旅来形容香港大律师工会的这次北京之旅，那么香港法律界人士如何看待这次访问呢？
海外港人组织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表示啊，3年前在香港实施的港版国安法呢，和基本法是存在了抵触的。那么香港以前的三权分立呢，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时评人桑普也表示，对于大律师工会这次访问北京是不抱希望的，
不会有任何的希望哈，因为2018年戴启思是人权律师，而且同时他是反对司法嘛。那2021年的话，夏伯义当任的时候，他想修改那个国安法，但是当时港澳办跟中联办就严词批判他获港乱港嘛。
今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印发文件，强调要坚决反对和抵制西方宪政、三权鼎立、司法独立等错误观点，而司法独立却被视为香港的核心价值之一。面对两地的分歧，大律师工会在北京逗留期间该如何自处呢？
志远，时评人桑普注意到呢，大律师工会此行的其中一个重点的议题，除了港版国安法还有基本法23条立法以外呢，还包括西方国家制裁的风险下香港律师所面对的挑战这样的一个议题。
我不认为说他们会主动挑来讲，但我怕是中共安排好剧本要他们念，就照本宣科，那他们要怎么自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中共要他照本宣科的机会率不高，不是因为中共做不到，而是因为说中共要装点门面，也希望说外国的资金在中国现在经济衰靡的情况下能够多一点到香港来，相信香港还有某种程度的法治。因为我相信呢，不会把话塞到这个杜干坤或者他们代表团的嘴里面，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存而不论，那希望用这个方式来去度过。
法律界人士桑普有说，大律师工会主席杜干坤这次访京，既要维持跟北京的关系，也要维持公平正义，要兼顾两者，就好比走钢索一样。志远，
谢谢高峰。
好，谢谢志远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连线报道。香港大律师工会代表团五年来首次进京，他们在国安法下如何夹缝求生？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分享阿里巴巴推出自己的 ChatGPT 版，北京监管紧随其后，不许说的就是不能说，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星期二4月11号推出了阿里版的 ChatGPT，名字叫通义千问。星期二2023阿里云峰会在北京召开，当时阿里云智能首席技术官周静仁宣布推出了通义千问。他说呢，通义千问是一个超大规模的语言模型，功能呢包括多轮对话、文案创作、逻辑推理，具有非常强的文案创作能力，能够续写小说、写诗、编写邮件等等。阿里巴巴集团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CEO 张勇呢，更是展望了未来，
都要接入我们的大模型啊，进行全面的升级，使它的智能化的水平达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并且能做到很多以前我们不敢想也没想到的事情啊。基于我们的通义千问，
张勇还表示呢，这个项目是阿里2019年开始进行大模型研究的。他还说呢，阿里旗下的钉钉、天猫精灵等产品呢，接入了通义千问的测试之后呢，变得聪明了很多。而阿里云呢，现在计划在星期五向客户开放通义千问。早在今年3月中旬，中国搜索巨头百度也在北京揭开了中国首款 ChatGPT 文心一言的面纱。那么 ChatGPT 的成功呢，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而中国企业呢，也是争先恐后的开发。但是呢，中国严格的言论审查制度影响研发聊天机器人的成效。就在阿里做出宣布的星期二的当天呢，中国政府发布了管理条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草案》，它强调呢，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或者服务生成内容应该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颠覆国家政权，不得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或者破坏国家统一，也不得宣扬恐怖极端主义，不得宣扬民族仇恨等等。美国纽约时报呢，此前引述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学者许成刚的话说，中国的聊天机器人达不到 ChatGPT 的水平，是因为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绑住了手脚，造成了聊天机器人的研发受到限制。最后呢，复习一下，掀起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机器人热潮的 ChatGPT 是美国 OpenAI， 也就是开放人工智能所开发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程序，它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已经开发到了令人震惊的 ChatGPT-4， 处在全球人工智能研发的尖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